人生是一本书，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。
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，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晚上好，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，我是小袁。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老朋友，也是我们另一个节目十四三谈的常驻嘉宾，他是来自台湾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赵雅书博士，欢迎赵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。
啊，听得到我的声音吗？
能听到。
啊，好 ，OK， 我也看得到你的话。
啊，好的，好的，好，那我们呢，就是今天请赵教授参加我们节目呢，因为，最近就是非常高兴，赵教授出版了他的那个一本回忆录啊，就是那个叫《惊婚素心录》，我的回忆。那么，所谓金婚就是结婚五十周年啊，那么首先呢恭喜你们金婚。
谢谢谢谢。
那就是金婚的时候最大的感想是什么？
我2019年呢，是我结婚五十年，本来是想跟朋友们呢聚会吃个饭之类的，后来想何必这样呢，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。所以我后来就把我的旧的稿子呢整理了一下，在2019年呢就出版了一本书。这本书里面呢大致上的一共有400多页了，也有相当有差不多20个page的照片了。主要是三部分。第一个是讲我家里的人，我的父亲，我的母亲，还有我家里面一些介绍，包含我的岳父啊，还有我儿子啊、女儿啦、女婿啊、媳妇啊、孙子这些事情。第二部分就是讲我的成长、求学的经过，以及我后来做事情、工作，还有我的师长，还有因为我是教书的嘛，所以我就是在学界。一些其实这里面有这个美国的、欧洲的人士，也有日本的人士，主要是讲这一部分。第三部分呢就是我讲我的那个游历的地方，比如我到过欧洲啊，我到过美国啊，还有我年轻时在日本念书啊，最重要的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我多次到中国大陆去。那么我8岁的时候离开这个大陆，所以说回去发现这个每一年呢都有很大的改变，所以我就把我去过的一些地方，以及我的感觉，以及我在大陆的所见所闻，我把它记录下来。大概我这本书的内容啊，大概是讲这些事情。
太好了。那我们还是那个聚焦在你们金婚啊，就是我知道那个赵教授呢也是就是在学术上也是颇有建树，然后呢您夫人呢也是曾经是那个世界日报的那个资深的记者，特别是您的那个子女都非常的了不起啊，就非常出色。然后呢现在呢也是可以说是儿孙满堂啊，就是孙辈也有5个啊，所以就是说这50年的这个婚姻，您觉得这能够走到金婚最重要的是什么？
当然是很不容易了。这个50年的这个能走到现在，还希望还能要继续走下去了。那么就把一些事情是很多了，那个我处的一个时代的，因为我很喜欢一本书，就是沈三白写的这个《浮生六记》。我写我的这个基本上以他所写的这个《浮生六记》为这个蓝本。我觉得我本来就是一个小人物嘛，那生长在乱世，但所幸呢，在我成长、念书的过程中，大致上都是和平的。 再加上我生长在台湾，我其实我在大陆，只有8年的那个经验，我在上海念到小学2年级吧，念完了，然后就到台湾来了，所以，但是呢，一个8岁的小孩子呢是有记忆的啊，所以我对我，以前的一些事情呢，我也记录下来，啊，我就把一些那个，我觉得我们家里面虽然是很平凡的家庭，但是呢，处在一个不平凡的时代，尤其是我出生的时候，正好是太平洋战争爆发，那么是一个乱世了。那么我父亲呢，参加这个抗日的工作了。那么这个我利用他所写的日记呢，利用他的追忆呢，也把一些我幼年的事情呢，也做了一些记录。我觉得在乱世能够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，这都是很有意义的啊。所以我觉得我这本书啊，那个尽管是很平凡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。
嗯，
这是我的感想了。
嗯。其实我也知道，就是有一段时间您跟您夫人孩子是分隔在两地，就是您是在台湾，然后您的家人是在美国，然后我听说您那一段时间一直维持着书信往来，是吧？然后
对，
介绍一下那一段时间的经历嘛。
我第一次来美国啊，我以前我年轻时第一次留学的时候是到日本去，所以我后来对日本写的非常详细。我第一次来美国是在1976年，是一个偶然的机会，美国那个哈佛大学那个东亚研究所的主任教授，这个他是一个研究农业史，跟我的研究是相近的，因为他的邀请使得我在得到这个哈佛燕京社的经济上的资助，所以我在1976年呢，来美国。那个时候，美国的这个情况，尽管是越战刚结束，但基本上还是比现在要好了。所以那一次的我，尽管是走马观花，我是以哈佛大学为主了，我当时这个主要。在美国是主要在东部方面，我去了很多学校，也见到很多这个教授。我那时候的年纪比较轻的，我只有30几岁了，但是那次呢，使得我觉得到美国来了，应该要仔细的看。所以在1979年的时候，我第二次又来了，那一次来呢，因为我，那人呢，他在华大，念博士，所以后来我们全家，都来了，啊，但是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呢，我又回到这个台湾，但是我因为是教书的人，教书有这个寒暑假，再加上每7年呢，有这个 sabbatical one year。所以说，我尽管是这个在台湾工作，但是我在美国停留的时间呢还是相当的长，所以使得我对于美国呢有过相当这个仔细的观察。后来我的小孩子呢，也就在美国完成这个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所以说我们全家。那个都在美国，所以我对美国呢也有相当的感触跟认识。除了我自己写这本书之外，我太太也在写，她也在不久呢，她也会有一本像我一样的回忆录。不过她的重点是讲她求学的一些经过，以及她做过记者，以及在美国啊，她也。做过这个 房地产的工作，他的这个在美国的侨社方面呢，那个以及他的那个在美国念书的一些经验呢，他也有相当那个详细的描述。他这本书我大致上看了一下原稿，那个相当精彩，但是还没有写完，正在进行。
嗯，
那么我们觉得人生呢，应该把即使是平凡的人，我们也应该把我们自己平凡的事情记录下来。那么这样的话，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。
嗯，太棒了。其实我跟赵教授认识了有可能有六七年了，然后呢我也知道就是您儿子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设计师啊，然后就是世界上很多大楼，
他是华大那个建筑系跟建筑研究所毕业以后呢，他曾经到意大利做过短期的这个留学，那么后来他在西雅图啊工作一段时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呢，他就被派到上海去。后来呢，他这个应聘呢，这个受到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设计公司 Gensler。
嗯。
这个 Gensler 的设计公司呢，他一年呢有15亿美金，也就是说全世界现在排名来讲是第一。他有幸呢进入这个公司呢，那么在上海工作。他现在已经是在这个亚洲这个公司的，这个公司世界性的，他是在亚洲部分的这个担任这个资深的这个应该是partner， 也是副总裁的职位了。他目前是在上海，他们公司做了相当多的事情，他也做得相当有兴趣。比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现在全中国最高的那个上海中心的那栋楼啊，就是他们的那个团队设计的，再加上上海的那个沙巴克的那个烘焙坊，也是他们，也是他们设计的，还有这个迪士尼的，也是他们设计的啊，所以他在中国方面做了很多的事情，包含呢，厦门的那个中国建设银行，也是他设计的，事实上他在中国做了相当多的事情，目前他也做得很有兴趣啊。
嗯，然后您女儿就是曾经是那个美国华埠小姐亚军是吧？
对，她是美国的这个华埠小姐的这个第二名，她也曾经到过香港参加全世界这个华埠小姐的这个第三名。那么她现在又回到夏威夷了，她现在是在夏威夷银行工作，夏威夷银行啊，她是华大毕业的。
嗯，就是说您的子女都非常的优秀，非常的成功，那么您那个培养子女有没有什么诀窍？
他们我认为最大成功就是他们都会讲中文，这一点是我觉得很得意的，尤其我儿子的这个中文程度啊相当好，曾经这个他在纽约的时候，曾经有人问他说是怎么你的英文这么好，那个我儿子讲他说你搞错了，你应该讲我的中文为什么好，因为他是在美国念书的，在美国成长的，怎么说他中文说他英文讲的这么好呢？英文好是当然的，问题是他中文讲的人家听不出来，他的中文，他曾经在台湾曾经问过一个师范大学的教授，当时他那个时候还在华大念书，当时那个师大教授曾经跟他讲，说他的中文程度，跟台湾的大学生呢是不相上下的，所以他也很得意，他觉得他的中文不错，他对于中文来讲，他能读能看，同时还能写。 我的女儿基本上她写的方面是不行，但她听和讲都没有问题。她在这个在当选这个全美华埠小姐的时候，他们曾经在西雅图了，他曾经那个到过大陆访问，当时一共有三个小姐，另外两个中文都不会，所以他担任一些翻译的工作，他发现中文呢非常有用。当时大陆的那个电视台的记者在访问他的时候，他那个侃侃而谈，并且他还把这个记者中文的意思用英文呢再告诉另外两位小姐，他就发觉这个中文呢有用，非常有用。
那您培养子女这个就是除了中文之外啊，就是有什么样的诀窍，就是平时中文也是怎么教的呢？
这个跟我的培养倒不如讲是我太太，因为我太太跟他们在家里面都讲中文，而且那个时候我太太在华大念书，我们来往的一些研究生呢，大家聊天都用中文聊天的，这个我儿子很有兴趣，就坐在旁边听，久而久之了，他也能参与大人的谈话，所以他能够保持这个中文。至于我女儿呢，她在基本上她。哦，对，他是合唱团的伴奏，他参加一个，用合唱团，他有11年担任这个伴奏，他这个跟所有的团员呢都是用中文来讲，所以说他至少中文能够保持的一个原因。
那他们的学业上面是你们有什么办法？平时是用什么方法能够让他们保持学业比较优秀呢？
这是我太太，她常常这个，因为三个人都在念书嘛，一个念博士，儿子念大学硕士，女儿是念这个学士，他们三个人都会把成绩单互相看一下，就表示说这一年呢，怎么念的。这个念的怎么样？互相秀一下，就是彼此勉励了。这个我想，我没有什么了，因为主要是我太太，她的功劳了。
那我听说您就是跟他们不在同一个国家的时候，就是写了很多的书信，然后现在还保留着一些书信。
对对，这后来这些书信。也成为写这个回忆录的一些材料。我要介绍一下我太太。我太太，我讲一件事情。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是有五个民族组成的，就是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，中国有
56个少数民族。
然后有五个大族，就是汉满蒙回藏。我带的这五种语言都会。
哎呦，这个有天才。
他念过藏文，念过维吾尔文，念过这个满文，他念过蒙文，那汉文不用讲了。再加上英文，他还修过法文，修过这个日文。所以他的语言方面呢，是他比我多了。我最多我外国语就是最多就是除了中文之外就是英文跟日文了。最多我念过2年的德文，但是现在也差不多忘光了。以前还会讲一些，我
已经很多了，
我也学过法文。但是我法文大概只能够用单字，而没有办法，大概我法文能够讲成句子不会超过20句。考试是曾经考试过了，但现在语言这东西不学就会忘记了。
是的，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。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赵雅书教授。赵教授呢是台湾大学的退休教授。那么他最近呢，他出版了一本书叫《金婚素心录：我的回忆》。那么主要是他回顾他这个金婚五十年的经历，非常的精彩。那个。我们还是就是觉得您不管学问做得好啊，然后呢家庭也很幸福，就是你们有金婚这个五十年的幸福的婚姻，然后呢孩子也很成功啊。那您觉得就是这些就是谁对您的影响最大？就是
那当然是太太影响这个最大。那个他自己念书之外还维持这个家庭呢，这是我非常感激。尤其是在我念研究，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那时候还在念书了，还在研究所了，那时候他就负担家计。我在日本念书的时候，这个家里面完全是他在这个奉养我的父母，然后那个维持家里面，所以说，我这里还要有一件事要讲一下，我写的这本书啊，这个美国华盛顿大学，就是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， 他们也出了一本书，当然这本书不是专门讲我一个，是找了好多华人，我们用口述的方法。那么这一本书呢，可能有是中英文合并的，我的稿子已经交出去了，好像听他们讲也会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版。那本书呢，是我只是其中一部分，那个讲其中讲的一些事情呢，跟我的回忆录里面所讲的有一点，就是虽然是讲的少，但是在回忆录里面没有提到的地方，在那本书里面有的地方讲到的。我在这里稍微跟各位读者呢稍微预告一下。华大出版。
就是相当于是口述历史啊。
可以这么讲。就是口述历史。
太好了。
但是不止我一个人，有很多人。
是是。
大概都是在侨界的一些人物。
这就说您去过日本，在日本留学过，然后您能介绍一下那时候的经历吗？
我去日本的时候啊，正好是日本的黄金时代。那个是日本的经济相当发达，Made in Japan 的东西呢，可以说是当时日本是可以说是经济非常发达，他们的这个国民的生活水准也相当高，不只是物质方面，在学术方面呢也是相当不错的，而且很多老的学者都还在。我去的时候很多世界级的这种大师级的人物都还在，所以我很幸运的，碰到这些人，所以我当时日本的这个很多在物质方面呢，当然是远比台湾要进步，所以当时对我来讲呢，可以说相当震撼。那个时候日本刚刚发展出这个高铁，那个时候亚洲的国家都还没有了，当时中国还正是文革最盛的时候。但日本方面呢，这个我第一次到日本去了，我感觉是很值得，因为去日本留学的关系，使得我在外国语文方面呢多一个语言，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呢， 能够看得懂日文的话，可以说是对，尤其我在历史方面的帮助呢更大。我觉得我到日本去了，我是觉得当时选择的地方是选择对的。
我们知道您是研究历史的，特别中国历史，然后您对抗日这段历史，然后民国的历史，甚至中国古代的历史都有很多的研究。那么您到日本留学这段时间对您的历史研究有帮助吗？
有。日本是这样，在我去日本的时候，日本跟今天稍微不太一样，那个时候左派比较盛，在那个时候呢，这个左派的思想比较盛一点。右派当然也有，不像现在，现在这个给人感觉呢，好像军国主义啊又有一点复苏的样子，所以在整个政情方面稍微不太一样啊。那个在那个时候呢，对于战争的反省呢还有一点，不像现在完全不提了啊。我个人感觉呢，日本的这个虽然有这个军国主义的思想，但是想要恢复到战前那个时代，我觉得应该很难的。尤其是对于这个台湾，我必须要讲，在甲午战争的时候，日本占领台湾的时候，台湾的这个汉人呢，大概不到100万。在日本投降的时候，台湾的这个中国人呢，大概也不过是600万左右。所以在当时日本占领台湾，他们是想要改造台湾，而把台湾呢变成一个日本人呢影响力非常大的地方，甚至于要把台湾同化。但现在很难了，因为现在台湾人口已经是2300万，而且都不讲日文了，整个日本的人口也不过才是台湾人口的5倍而已，他不可能要一个比九州还小的地方要接纳这个日本人口的1/5。我觉得时代不同了，说想恢复到以前的那种对外扩张主义啊，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。但是经济上的影响那个是有的，这是我到日本去念书，我对日本的观感是这样子。
那您也多次访问了欧洲，那么在您访问欧洲对您的影响大吗？
欧洲是这样，我去过欧洲3次，主要大概都是西欧了，英国、法国、荷兰、比利时还有德国，大概主要这些国家，那个其他地方我没有去过。我对欧洲的这个印象呢，因为3次去的时间不同，我第一次去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没有欧元，各国都用各国的货币。第二次去的时候已经有这个统合的欧元，欧盟啊，这个布鲁塞尔的这个欧盟的总部，这个地位也增加了，所以每次去的感觉不一样。我的感觉就是说，欧洲物价高，比美国要穷，那个而且欧洲的问题啊，基本上这个也很严重，物价高，这个整个财政方面，除了德国、荷兰这些，法国还马马虎虎了，这些国家经济上都有严重的问题。但是学术方面没有话讲，一流的大学，比如像欧洲4个有名的大学， 德国的海德堡，英国的牛津剑桥，还有这个法国的索邦巴黎大学，我都去过，而且都详细的考察过，对欧洲的这个教育还是没有话讲。不过欧洲的制度跟美国不太一样，就是说在学制方面这个不太一样啊，这个说来话很长了。
嗯，您是八岁的时候从大陆去到随父母去台湾的是吧？然后
八岁的时候，
后来回到大陆的时候的感想是怎样的？
我去的时候在1990年，那个时候，我以上海为例吧，我1990年是在上海，我觉得跟我1949年离开上海的时候差别不太大，但是之后呢，每一年都有很大的变化，到了现在几乎完全已经是完全不认识了。所以我是感觉大陆是在进步，而且快速的进步，这是我的感觉。
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。那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台湾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赵雅书博士。那赵教授呢，他就是不仅学问做得好啊，然后家庭也非常的幸福，然后去年呢，他出版了一本，就是纪念他金婚的一本书啊，叫《金婚素心录：我的回忆》，可以说是非常的美满幸福啊。那么也祝贺你们那个金婚。赵教授刚刚就是讲到回到大陆时候的感想啊，就是这些年的变化也很大啊，就是然后您儿子也在就是上海工作，现在还在上海吗？
现在在上海，因为上海呢比以前大很多。我稍微研究了一下，台湾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双城论坛，就是把上海跟就把台北提升到跟上海的那个比较，就表示说这两个都市在对等方面，实际上这两个都市是不对等的。因为我举个简单例子，第一个问题啊，上海跟台北谁大？
上海大呀，是这个上海的人口差不多。
上海有
台湾的人口，
有台北几个大呢？
五六个吧。
我讲出来，你可能不要惊讶。上海有20个台北大。
就是面积是吧？
面积。
人口差不多
上海的人口啊，比整个台湾的人口还多400万。
没有。
上海不但比台北大，我们如果把台北跟新北市加起来，因为台北基本上还有一个包围在台北外面叫新北市，就是以前叫台北县的。两个加起来大概也只有这个上海的这个十分之一的样子。
四分之一还是十分之一？
十分之一。
十分之一哦。
上海有3个东京大。你可以想想看。
是是。
上海有多大？
是的。
上海现在那个地铁就是那个 subway 了。
十路线呀。
已经超过东京了。
嗯。
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上海面积比东京大3倍吧，所以它的铁路线当然，但是呢，光是大，但是在这个捷运的现代化来讲的话，我常常讲叫人性化的考虑不够。我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人性化的考虑呢？两条铁路常常在上海要一个徐家汇一个站，3条铁路你要走的话要走十几分钟20几分钟，在 日本东京，你一条铁路不可能让你超过5分钟的，就一个同一个站，你在换车的时候，在5分钟内一定可以从一条铁路换到另外一条铁路。
嗯嗯，
所以常常讲人性化的考虑。
嗯，那赵教授，您那个退休之后在到西雅图定居，然后就是也做了很多的事情是吧？参加侨社的工作啊等等。
对，我主要是我太太比较多了，她我主要是两个社团的，一个我做过苏浙同乡会的会长，苏浙，
是，
就是
江苏浙江
的，对，还有一个我参加过一个学术团体，就是政和学会，就是研究政和。我也做过会长。这两个社团是我比较这个参加的都比较多的。至于我太太，她因为在西雅图待的比较久，她还做过这个西雅图的这个中华妇女会的这个会长了，她担任的职务比较多了。
那您能具体介绍一下吗？就是我知道您的那个政和学会就是曾经也那个定期做一些讲座是吧？
对，我们定期的这个大概每一次会议大概一年大概最少一次吧，有的时候会有两次，有外面来的一些学者，有时候邀请他参加演讲。我们的论文里面除了政和的论文之外呢，包含了航海方面的，比如像长荣公司的那个以前的那个总经理，他就介绍这个世界的货柜的运输了，还有包含的那个海权方面的世界的这个海洋国家的一些历史。我们的论文虽然是讲政和，但是包含的主要是研究一个海洋的，有相当多的这个精彩的论文，不止我一位了，还有相当多的学者了，波音公司的啦，这些他们都有相当这个杰出的这个论文。
我其实对那个赵教授在学术方面的著作啊什么，就是没有以前没什么机会研读，但是呢，赵教授长期都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时事三谈的常驻嘉宾，所以呢，也是通过赵教授参加我们节目，就是了解了很多，就是我们就是中国的历史啊，当然那个。然后我也听说赵教授曾经到过那个斯坦福大学专门去抄写是吧，就是蒋中正的日记。然后、就是、
我在复旦大学曾经发表一篇论文，这篇论文就是1942年宋美龄呢曾经访问这个美国，这件事情相当重要。我用了一些英文的材料，还有这个蒋介石的日记，对于宋美龄跟蒋介石一些私人方面，我在复旦大学的曾经发表论文，这篇文章后来登在复旦的学报上面。另外我还为了有一篇就讲这个孙中山，因为当时有人说孙中山是美国人，我后来也发表了文章，在这个大陆的这个宋庆龄的那个一个研究协会上，我也发表了文章。我利用美国的这个移民局的档案，我的结论就是孙中山不是美国人，说他美国人是胡说八道，他只有美国的居留权。我也在这个大陆上发表过那关于这些方面，我还有相当的包括张学良的文章我 我都有发表，大概都是在大陆的学会上发表的。这些我基本上也准备出版，只是说现在找不到出版社。文章都有，我有两本书，一本全部都是宋史的，另外一本都是近代史的，就是找不到出版社。现在这个文稿都放那儿。
宋史是哪一方面的？哪一个时期的？
经济史的。
哦，经济史。
宋代经济，因为宋代是一个，中国的经济发达，一个相当现代化的。另外还有就是很多，近代的文章，包含了南海问题啊，郑和问题啊。我中间还有一篇台湾的问题，就郑和有没有到过台湾，我也有过一篇文章。
我知道您研究那个蒋介石，就是也有一定的就是造诣啊，就是，然后现在台湾其实有一些就是去蒋的一个相当于是运动，就是特别是民进党执政之后，那么您对这个事情是怎么评论的？就是对蒋介石在台湾的功过得失，是就是如果去蒋的话，是不是合适或者公平？
这个去蒋实际上就是去中国化了，因为蒋介石这个统治台湾的，包含蒋经国他们父子两个统治台湾，使得这个台独到现在为止，尽管去中国化相当的困难，就是蒋介石了，把全部的台湾人呢都训练成会讲中文，会讲中普通话，使得他们去中国化很难，所以他们恨这个蒋介石。事实上这个蒋介石这个对于这个台湾的统治，我基本上觉得对台湾人是功大于过，因为不能够说在以前的时代有很多做法上说是不民主啊，说他独裁啊，这个时代的问题了，我们不能够用今天的观念来看那个时候。蒋介石对台湾的经济发展、教育发展都是有相当的贡献，我个人觉得他建设台湾的确是做得不错，尤其是他把大陆上的人才还有大陆上的资金通通带到台湾来。
好，我们今天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，今天非常荣幸啊，请到赵教授来参加这期节目。然后呢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主题啊，就是您的就是去年是您的金婚，然后呢就是这50年来您的心得啊什么，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？
我是小人物，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我生在乱世，但是乱世中啊，是生在一个大部分都是太平的时候。换言讲呢，战争的鞭子离我很近，但是没有打到我身上，这是我感到幸运的。我能够受完整的教育，而且能够来到美国，这都是这个享受和平，所以我觉得和平非常重要。所以我的期望，1949年的内战是中国的最后内战，1958年的金门的炮战也是最后的炮火，希望中国以后不管有什么纠纷，大家都要和平，这是我的期望。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也在这里，希望中国和平统一是我的愿望。
那您个人的幸就是婚姻家庭的幸福有没有简单的秘诀？
这个是我太太的这个功劳最大，50年的婚姻呢，就是相互容忍的，就是大家什么事情的话，就是各退一步，这是秘诀了。
好的，那谢谢赵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，谢谢赵教授，
晚安，晚安。
再次祝贺您那个金婚。
好，谢谢谢谢。